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你感到茫然无助，孤孤单单的，还是劳碌奔波，不知去向呢？让生命的指南针，真理的路标，指示你一条通往属天的正直之路。
Assalamualaikum，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又一次与您相约在空中，与您一同进入正直之路节目。我是王凡。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您已经了解到真主预备了一头公羊献为燔祭，代替了易卜拉欣的儿子，同时真主也赐福易卜拉欣，使他的子孙后裔众多，地上万国也必因他的后代得福，并且真主遵守了他给易卜拉欣的应许，继续赐福眷顾易卜拉欣的后裔。无论他们往哪里去，真主都必看守着他们。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王凡会继续为您介绍易卜拉欣的孙子以色列。提到以色列，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以色列是位于中东的一个国家。其实很少人知道，以色列先是易卜拉欣孙子的名字，后来才成为国家的名字。好听的节目等着您，一起收听正直之路。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环球电台为您带来的正直之路，是专门为回族同胞精心预备的。如果您不是回族，我也一样欢迎您。感谢您继续收听。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这个故事讲述天地的开始，说尽人性的没落，指点永远的希望，探索生存的意义。这个故事让你重新认识天地人的微妙关系，教你做个新天新地的新人。天地人，
伊斯哈格、叶尔姑普和姨嫂。易卜拉欣137岁时，萨拉过世了。易卜拉欣将他葬在希伯伦。这时，伊斯哈格已经37岁，尚未娶妻。易卜拉欣便差遣家中的老仆人北上到他的故乡叙利亚，要在亲族中间为伊斯哈格物色娶妻的对象。
若伊斯哈格娶了迦南地的外邦女子，恐怕他会崇拜偶像。
他说到了叙利亚，老仆人祷告求真主指示他正确的女孩，真主便把利百加带到他面前。他是易卜拉欣的哥哥拿赫的孙女。老仆人见过了利百加的家人，婚事得到了家长们的同意，便将利百加带回迦南，与伊斯哈格成亲。伊斯哈格娶亲后，易卜拉欣享尽天年，方寿终正寝。易卜拉欣死后，伊斯哈格和伊斯玛仪将他与撒拉同葬在希伯伦。由于利百加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怀孕，伊斯哈格便向真主祈求。20年后，他终于怀了一对双胞胎，长子被称作姨嫂。在当时，长子生下来就有权继承双倍的家业。姨嫂是长子，且能得真主对易卜拉欣后裔的祝福。次子名叫叶尔姑普，是抓住的意思。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姨嫂擅长打猎，常在田野跑动。叶尔姑普却十分好静，喜欢留在家中。伊斯哈格爱姨嫂，因喜欢吃他带回来的野味。利百加却更偏爱叶尔姑普。一天，叶尔姑普正在熬豆汤的时候，姨嫂从田野回来，又饿又疲乏。
叶尔姑普，给我一点吃的吧，
姨嫂央求道。
我不给你，除非你用你长子的名分来换，
伊尔姑普回答。
哎，我已经饿得快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要来干什么？
于是姨嫂就因一碗豆汤和一些饼，把他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可见 他是何等不重视真主的允诺。日子一天天过去，伊斯哈格已经年老，眼睛昏花了。一天，他把长子以扫叫来，说：
我已经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你去为我再打些野味回来，找我所喜欢的，给我预备美味的食物，拿来给我吃。我要在未死以前给你祝福。
伊斯哈格对以扫说话时，利百加都听到了。于是他趁着以扫出去打猎的时候，和叶尔姑仆一同设计冒充以扫，谋取伊斯哈格的祝福。就这样，伊斯哈格把原属于长子以扫的祝福都给了叶尔姑仆。当以扫意识到自己长子的名分以及应有的福分都被叶尔姑仆用诡计骗了去，他恼羞成怒，发誓要杀了弟弟。利百加于是把叶尔姑仆叫来，对他说：
叶尔姑仆，听我说，你还是赶快逃到叙利亚我哥哥那里，暂时避一避，等你哥哥怒气消了，我再派人把你接回来。
利百加又对伊斯哈格说：
以扫的外邦妻子真够叫人心烦的，假如叶儿姑仆也娶外邦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于是伊斯哈格对叶儿姑仆说：
叶儿姑仆，你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到叙利亚去娶你舅舅拉班的一个女儿做妻子。
叶尔姑仆便出发前往叙利亚。在北上的途中，叶尔姑仆在伯特利过夜。在睡梦中，他看见一张通天的长梯，众天仙在梯子上下往来。真主站在梯顶说：
我是伊卜拉欣和伊斯哈格的真主，我要将你现在躺卧的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定多如尘沙，向四方扩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无论你到哪里去，我一定和你同在，保护你，领你回到这地方来。我必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现了对你的应许。
叶尔姑仆继续前行，当他抵达叙利亚，便去住在舅舅拉班的家，并为他工作。他也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利亚和拉杰。如真主所应允的，真主与伊尔姑仆同在，并赐了他11个儿子。 伊尔姑仆为舅舅拉班工作了大约20年。头14年是娶利亚和拉结的代价。拉班并没有给他任何工钱，他所管理的牲畜也全归拉班。因此，当他的第11个儿子优素福诞生后，伊尔姑仆便对拉班说：“
我想回家去，请你让我带我的妻子走吧。我服侍你已经多年了，而我怎样尽心服侍你，你是知道的。”
拉班知道真主是因为伊尔姑仆的缘故才赐福给他，否则他也不会有今日的财富。因此，他对伊尔姑仆说：“
伊尔姑仆，请你留下来吧，你要多少工钱，只管说出来，我一定给你。”
你什么都不用给我，只要让我从你的羊群中挑出黑色的绵羊和有斑点的山羊来做我的工价。
好，就照你的话去做吧。
拉班说。当天，他却把有条纹、有斑点的及所有黑色的羊都挑出来，然后带着这些羊离开，到了跟伊尔姑仆相隔有3天路程的地方。伊尔姑仆继续牧养拉班其他的羊群。由于他对羊儿们的属性十分了解，故懂得如何使纯白的羊交配后产下有条纹和斑点的羊，又懂得选择肥壮的羊进行交配。于是最终瘦弱的都是拉班的羊群，而肥壮的都是有条纹有斑点的羊，这使他变得非常富有，拥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羊群。但是伊尔姑仆却听见拉班的众子抱怨他夺走他们父亲的财富，他也觉得拉班对他的态度远不如前了。真主就对伊尔姑仆说：“
回到你列祖之地吧，我必与你同在。”
于是伊尔姑仆准备好一切，带着他在这里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趁着拉班去剪羊毛的时候逃跑了。然而伊尔姑仆回乡却面对一大困境，他们必须经过以扫居住的境内。伊尔姑仆担心，虽然过了这么些年，以扫仍不放过他，于是向真主祈求救他脱离以扫的手。他从所有的牲畜中取出一部分，先派人给以扫送去，当作和平的献礼，希望能借此和解。当晚，伊尔姑仆在离今日约旦首都安曼以北不远的亚伯河边过夜。有个陌生人来与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无法胜过伊尔姑仆，便说：“天亮了，我该离开了。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你叫什么名字？”“
伊尔姑仆。”“
你将不再叫伊尔姑仆， 要叫以色列，因为不论你与真主或是与人较力，都得胜了。叶尔姑普于是称那个地方为皮努伊勒，因他说，我曾面对面见着了真主，性命仍幸得保全。从那里，以色列继续启程去会以扫。见面的时候，他拜倒在地，实在担心以扫会对他怎样。然而以扫却跑上前来和他拥抱，两个人都激动地哭了。以扫原谅了以色列过去所做的一切，自己先回希尔，这一次他们和平地告了别。以色列和他的一家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他们继续南进，到了接近伯利恒的地方，他的爱妻拉结为他产下了最后一个儿子便雅敏，之后便难产而死。以色列将拉结葬在伯利恒，并在他的坟前立了墓碑，这碑一直留存到今日。20多年以后，以色列和他的12个儿子终于回到希伯伦，回到他父亲以斯哈格的身边。以色列在该地定居，也就是真主赐给他祖父易卜拉欣、父亲以斯哈格和他的子孙后裔的应许之地。
天地人，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真主的信实与圣洁，他所应允、所坚立的约，也就是他所应许的每一句话，都必一一成就，因为他是圣洁的。因着真主对我们的信实与慈爱，也使得以扫最终饶恕了雅各。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也许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发生，让你让我都不很喜欢。有些时候也会遇见别人亏负了你。听众朋友，你是如何对待，如何化解冲突呢？我们也应当用爱去对待周围的人，去欣赏别人的长处，包容别人的短处，纪念别人的好处，担当别人的难处。你向人报仇以后不会舒服，可是当你原谅人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舒服，因为爱改变一切。这里是环球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直之路，是专门为回族同胞精心预备的。如果您不是回族，我也一样欢迎您。我是王凡，接下来是为您准备的生活小品，别走开。
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监狱里待了2年，释放的那一天，他很沮丧，很孤单地坐在公车上，目光离不开车窗外。这时，一位老妇人注意到了，一时想关心他，坐在他的身旁。年轻人告诉老妇人，他正在回家的路途上。2年来，他一直没有收到家人的消息。释放前3周，他抱着最后一次希望写信回家，告诉家人他是一家蒙羞，感到非常懊悔。 真诚地请求家人饶恕。若家人不能原谅，他也会明白。在信里，他也提到自己将出狱，坐公车回家。他告诉家人一个方便的办法：家门前有一棵苹果树，当公车经过家门前，他希望看到苹果树系上一条黄丝带。若他看不见这个记号，他从今以后就会从父母亲的生命中消失。当车子靠近家门，年轻人显得很紧张，于是老妇人就和他交换位子，帮他看看。公车开到家门前的一条大路上，那棵苹果树居然系上很多黄丝带，黄丝带在风里轻快地飞舞着，好像愉快地高唱：欢迎你回来。年轻人感激万分，不禁流下泪来。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节目又接近尾声了，王凡希望留给您的思考不要停止，写信给我，告诉我您学习的心得。正直之路愿意成为您信仰生活的好朋友。我是王凡，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مع السلامة.